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11月30日星期日，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香港大火烧出血淋淋的真相。现在不光是什么防护网，不光是什么发泡胶板等等的吧，把整个香港的真相现在给暴露出来了。另外说到乌克兰遭遇了政治地震，等于国家的二把手现在辞职不干了，小泽周围形成了一个信任危机。那说到委内瑞拉，我们一直都在关注，川普呢突然宣布关闭了委内瑞拉的领空。你作为美国人能够关闭别的国家的领空吗？哎，他就可以啊，他就可以。另外呢，说说中国方面的新闻，万科的债券现在经过标普的评级变成了 CCC 减，这已经是垃圾债券了。这什么概念？那在中国的房企中，万科是标杆，是旗帜啊。那如果这儿都这样了，整个它的债啊现在全部都跌停，都是血亏。所以说这万科呢基本要现原形，基本上要完蛋。那这边呢正好日经做了一个大的统计，房企在今年这不是股票还在涨吗，结果在这前三个季度里边一半的房企血亏。最后呢说说习近平，28号吧开的政治局会议，他要搞一个大规模的整治，他要干嘛？别的国家都是用 AI 来做机器人，来做各方面啊，提升科技能力，提高人类的水平，文明水准。习近平要用 AI 来清网，这东西厉害啊。来，节目开始，我们先说香港。截止到目前为止的死亡人数，现在已经确认，那没确认的还很多啊。目前确认的128人死亡，83人受伤。原来被列到失踪名单里的人已经确认有144人都找到了，没事儿。现在还有150人失联，现在正在逐一的联络。大家注意，这都几天了，几天下来这150人还找不到，大概情况就不好了。最终的死亡人数接近300啊，这是大家的一个判断了。那这件事儿现在到底什么情况？香港特区政府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保安局呢做了一些介绍，初步调查的结果已经出来了。首先第一点啊，起火这大楼的棚网或者叫保护网达到了阻燃的要求，但是包围窗门的发泡胶板高度易燃，主要的原因是这个。他讲的经过初步调查，整个这个红昌阁低层围网最先起火，因为发泡胶板快速的蔓延，然后波及到了其他的楼栋。同时因为它都在玻璃门窗周围，这个发泡胶嘛，导致玻璃的爆破，火势就快速的蔓延到了室内，引发了大面积同时起火。然后他讲的那竹子呢，他说高温导致竹棚燃烧，烧断的竹物就坠落到了其他的棚网上，使这个救灾各方面非常的困难，而且蔓延非常的迅速，因为这个棚架被烧坏以后不断的跌落，也导致了紧急出口和出入口啊，这个都堵塞了，妨碍了消防进入楼栋进行救援。所以说现在这情况是大致是这么一个判断，给出了一个初步的一个结论。那很多人还在争议这防护网这事儿，你到底怎么回事？你看你自己的 这个稿子上，自己都不能自圆其说呀。你首先说你的防护网达到了阻燃的要求，也就是说它本来应该是阻燃的，结果现在你原文初步调查，也就是红昌阁低层围网最先起火，然后它引发了发泡胶板快速蔓延。你这低层围网是什么东西？那它为什么最先起火了？你不是达到了阻燃的要求吗？一开始不是小火吗？不是它引起的吗？这大家都在那看着呢，所以说他自己都不能自圆其说啊，这是有他的问题。另外呢，你的自己的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稍早前你自己讲的，说消防人员在灭火和救援的过程中发现呢大厦外墙的保护网还有一些防水帆布塑胶布受火后蔓延的速度比合规的那些物料远为猛烈，蔓延速度极快，他形容这很不寻常。这是你们家局长这第一时间他自己讲的呀，结果到现在阻燃合格，然后又是他率先着火，你这是怎么回事？那大家现在都念念不忘这个保护网怎么办？现在有民众呢一看周围这不是有大厦吗，其中有一个怡乐花园小区也被那绿网子包着呢，那有的民众一块我就剪下一块了，剪下一块了以后，然后自己咱们拿打火机点一下试试，看看它能不能有效的阻止燃烧啊。现在呢玩儿在脸书推特上都有，那很快就着了，而且着的还挺快，人家这都做了这个实验了，结果这个小区的物业立刻警告说，你们这些人擅自剪取棚网的行为触犯法律，有可能引起火灾。我们做试验，我们怕它着火，怎么我们引起火灾呢？哎，这物业给报警了，然后警方收到以后也是要求这些业主不要做这样的危险行为，触犯法律，后果十分严重。所以说这保护网到现在怎么样他还是说不清楚。是他自己认为呢，这不是保护网最主要的原因，主要的原因是那个发泡胶板。发泡胶板也是你的事儿啊。啊，不是那个事儿，是这个事儿。那你以为就不是你的事儿了？这也是你的事儿，也是你偷工减料以次充好搞的这么一个东西啊。所以说这发泡胶板那情况比那保护网更严重。因为在香港整个的这个建筑的条例里边根本就不允许用这个东西，你要说保护网呢可以用，你是以次充好，多少是个质量问题，但这个那就是犯罪问题，这个情况就非常严重。发泡胶板，一般发泡胶我们都见过，有那个管状的往外一挤，它是一开始是有点像胶状的那种液体啊，挤到哪儿呜呜它就膨胀起来，然后它不好看，然后你拿那个裁纸刀，它那个特别软，啪啪啪这么一敲一切啊，一切它就能出来那个形状。而且呢一般我们这个水泥不都是那种灰白色的吗？哎，它那就是灰白色的。你比如这儿有个缝，拿水泥弄吧或者什么的，它还不好干，它还不好弄，你还得搞好几遍，他们就直接拿这个往里边注射，注射完了以后长起来，拿刀子啪啪啪一切一削，看起来根本没毛病，你根本看不出来，看着是都塞好了。然后还有那种板子，就是发泡胶做的那种板子，直接往上粘，有那种白色的跟那塑料泡沫似的，我们都见过嘛，就是有一些有点像包那个电器，有时候我们打开箱上面不有那个白色的那个泡沫板，类似那么个东西了，它不完全一样，但那个意思差不多啊。原来我也做建筑工作的，我大概是知道这个啊。所以说在上面呢把这个粘住，外边刮层腻子呀，或者是啊薄薄的弄那么一层水泥，你根本看不出来，这叫干嘛呢？这就叫作假，这就叫作假。这东西易燃，这个东西很厉害。那你费这事干嘛？它比原来用水泥 成本大概要低 80%。 而且这种偷工减料你还看不出来，你要不是有人举报你奔这儿来，一般的检查人员就这么一打眼，拿眼一扫，你看不出来，人家都给弄过这个。之前呢，香港的污渝署消防处过去这十多年一直就警告不能这么干，但是他们执法的难度比较大，这事儿很难抓，不好逮，因为他平时藏的确实是比较隐蔽啊。所以说这件事儿呢，刚才他讲了嘛，怎么进的屋啊，这火，因为这东西都，因为旁边的呢都大板大块墙体，他那比较好弄，尤其是窗周围，你要切什么水泥板石膏板那可能比较困难，他都用这个犄角旮旯的东西，他用的都是这玩意儿。最后这个呢正好围着那个窗子，他一着把那玻璃给搞炸了，最后火冲进去了，那就没跑了。是你说不是保护网，是这个你也活不了啊，这个你以为你就能逃脱罪责了吗？这不一样吗？这比那个责任轻是怎么着呀？我就没看出来为什么非要不说那个保护网，因为那个保护网是中国国内供的货，那不就引到中国国内去了吗？那你说这发泡胶呢，发泡胶是现场工人他们自己弄的，哎，这就是你们香港人自己的问题了，他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说呢，那保护网有没有毛病香港人心里最清楚，现场的视频在那儿照着那防护网层层的往上烧，那大伙儿都是看见的呀，你邓炳强第一时间你也是这么说的呀，所以说这个说的是很清楚的啊，这个他跑不了了。那现在重点又把一件事儿给折腾出来了，这就是这个工程的背景。现在随着时间往后延长，大家呢就发现这事儿越来越不简单，这里边有很深的一个黑洞。现在这个案子呢，原来是警署以那个误杀罪抓了三个人，现在廉政公署开始上了，以贪腐的罪名开始办案，一开始抓了八个，昨天又抓了三个啊，从工程的总包商、建筑师什么等等的吧，现在抓起来已经抓起11个人来了。为什么呢？这里边出了什么问题呢？这里边香港明报、立场、东网、苹果、动新闻，所有的这些香港媒体基本上都在追这件事儿。这件事儿什么情况呢？我给大家说个大概。2024年1月，他以 3.3 亿港元的大的一个价格拿下了整个大厦的维修工程。承建商就是那个红叶建筑，就是中国那中铁建大央企下边的这家公司啊，涉及到中资啊。结果呢，到现在为止，你去年一月份到现在，工程款大家都得掏钱的呀，拿了多少钱了？已经拿了 1.8 个亿，55%的款子已经给了。可是从去年一月份到现在，你们干什么了呢？工程现场几乎是停摆，很多住户，因为他坐在住户的窗子外面嘛，大伙儿都拿手机都拍过，很多记者各方面都走访过，都等于从2024年1月到现在，这都多长时间了？快两年了，实质上的进展几乎是零，就一上来把那个竹架的那个脚手架给搭起来了，然后外边呢把那个绿的那个防护网给铺上了，一开始这个是干了，完了他不要修那个外墙的有一些砖呢，有一些板子松动嘛，几乎就没干活，将近两年的时间几乎是原状。原来的给排水系统也说这个有一些水喉啊，一些开关都老化了，都已经快二三十年了，又该换了，结果到现在为止说换没有干任何事儿，整个结构的加动加固的工程完全就没有启动。然后呢，你说八个楼都在那儿支着架子，那干嘛呢？说一个楼呢，大概每天也就看着十来个人在里边晃来晃去，也不知道他们在干嘛呢。就这么一个情况， 两年基本上就没干活，就中铁建，就现在中企的这家公司就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然后呢，大家多次的投诉说他也不干活，工程毫无进展，而且你这个防火网违规啊，而且他们在上面抽烟或者是怎么样，包括那个发泡胶的事儿，都跟香港的官方都反映过。今天纽约时报还有报道啊，人家把当时的电邮和香港那个主管部门的回复现在全搁到纽约时报上。这你怎么说？我们都报告过，九月份都最后的一次，完全没人管，现在就这么一个情况啊。那现在香港政府一到这步，廉政公署出来了，那要查，那你这承建商是不是虚报工程的进度，然后你这里边那你有监理啊，有主管部门啊，是不是涉及串谋或者是失职。另外呢，这里边啊，那两家那个防护网，那不是山东的一个厂家和那个质检单位，这里边是不是有一个假的商检的报告，为什么 1.8 亿港元到现在给你 55% 了，你根本不干活，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哇，这个是太厉害了啊。可以这么讲，这种情况是香港这么多年最严重的一个工程监管失守的事件，没有之一，是之最。就这么猖狂啊，这帮人就这么厉害。你要没有中企的背景或者是央企的背景，香港政府现在不敢管他们。只要是中国的大央企要什么在这儿来干活，香港的司法看着这帮都是殖民者，都是占领军呢，都不敢说话。所以说就由着他们为所欲为，就到了这么一个情况。1.8 个亿给你了，你两年基本没干活，钱呢？你们拿那些钱都给谁了？那些钱都花了干什么了？那你现在廉政公署查吧。那问题是现在这个新联和原来那个老联，我们印象中威名赫赫就怕喝咖啡的那廉政公署还是一拨人吗？现在这新廉政公署是不是也有党的领导也一块跟着干这事儿？那现在就不知道了。所以说这工程问题大了，并不是用了什么什么次的保护网或者是发泡胶的事儿，整个这个工程就是个大黑洞，它就是一个吃人的一个黑洞。所以说这件事儿呢，你从头查吧，你别查那两个细节了，整个这件事儿它就要杀人。那你这里边有这么多问题，这么多主流媒体，这么多民众人家手里的东西都在这儿呢，结果有市民在网上发起联署，对政府提出了质疑。结果联署呢，人家总共是四个主要的诉求，一个是持续支援受灾居民并妥善安置，这个没毛病啊，我们大家来救援。第二，呼吁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官方的这个委员会大家已经不信任了，为什么？原来人家大家投诉你们怎么不管，你们一直包庇纵容这家中企啊，你们什么意思啊？所以说成立独立委员会。第三，重新检视工程监管制度。第四，全力追究监管的疏忽并问责政府官员。这都是题中应有之义啊，死200多人，现在至少是死200多人啊，你得给这些人一个说法。好，结果这发起人被警方给抓走了，所有的相关的社交什么账号全都给关闭了。你看这四条没涉及到政治啊，都是人们正常的一些追责的要求啊，但现在呢，中国媒体直接给他扣上帽子，反中乱港，你现在就是这么个情况啊，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好家伙，这直接给你扣帽子。我看呢，有专家在评论说香港呢正在加速内地化，你现在不能质疑政府，只能说好听的。那儿有很多市民自发组织的大规模来救援，来援助这些受害者，现在被香港当局视为国家安全的威胁。 香港国安处的总警司啊李桂华亲自带队到现场进行观察，严查严防反中乱港分子恶意赈灾，危害国家安全。什么叫赈灾就赈灾，现在赈灾还有一个恶意赈灾，你脑子里怎么想的我都知道啊，这么多灾民啊哭天抢地非常痛苦，你们到这儿来又带头来治啊什么质疑来追责，你们到头来在这儿给带风向，哎你这属于恶意赈灾，现在就到这么一个程度。这个是够厉害的啊。所以说呢我看到有专家呢写了这么一段评论，我认为写的比我写的那稿好，我就用他这个了。说香港鸿福苑的夺命大火绝非一场单纯的事故，而是香港党国化之后必然的制度性的人祸。当特区政府将全部精力资源都投入在肃清异己、肃清异见、维护所谓的国家安全时，那真正关乎市民生死的公共安全的防线就全面失守了。这不仅仅是使用了廉价易燃物质的问题，更是社会监督机制的全面的瘫痪。说到过去的香港标准正在被只为上不为实的官僚主义和内地豆腐渣工程文化所取代，没有了反对派的监督和挑刺儿，权力现在正在肆意的妄为。说这把火就是我们这题目是一个血淋淋的警示，当当局忙着拆除公民社会的防火墙时，每一个香港人其实都已经暴露在权力的失职和工程隐患的巨大风险当中。只有这些港官，只要这些港官只对北京的脸色负责，而不对市民的性命负责，那这样的悲剧它绝不是最后一次。我认为他说得很好。而且特别是这些央企中企现在到了香港，他们都是人上人。好家伙，就跟我们过去看的电影那日本占领了哪儿啊，是啊当地有伪政府。可是那日本人在当地那是一个超然的存在，太上皇般的存在，他要干啥谁敢问谁敢惹。现在央企中企这帮在里边随便拿工程，拿完了以后就这个打法。香港的监督机制碰上那帮大爷立刻失效，没人敢问没人敢管，就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那你好得了吗？ 1.8 个亿两年了几乎没干活，钱呢全是那帮王八蛋给分了呗，最后呢就用这些制次啊这种伪造的这些东西来给大家干活，最后酿成了这么一次天灾。哪有天灾，纯人祸呀。所以说这次呢整个的责任应该说是分得非常清楚的。那你说香港人现在能怎么着啊？那你说闹他给你来一个反中乱港，你说问责正常追责问责，哎，他也给你扣这个帽子，那你说香港的弟兄们能怎么办呢？哎，你要让我说你又能怎么办呢？所以说作为一个平民百姓，能走的也就是走，走不了的大家就熬着呗，那你说能怎么办呢？中国民众不一直都这么熬着呢吗？来吧，下边咱们说说日本。日本这还没消停啊，这还有啊，咱们先说中方。中方呢前天骂了一次啊，人民日报写了一个最新的评论文章，那钟声又来了。原来是高市早苗是七宗罪，现在又给加两条变九宗罪啊，而且情节有所上升。这九宗罪每句话的开头都有一个严重，也就是九个严重。第一个，严重挑衅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啊，然后呢什么践踏中国，严重干涉中国内政啊，伤害中国人民情感，我就不给他念了，九大严重。最后啊，以最严厉的措辞警告高市早苗，如果不悬崖勒马，前面就是万丈深渊。嚯家伙，我也不知道你要怎么着 啊，这九大严重啊，这火力全开。但是呢，这是前天28号，28号是周五嘛，原来给大家判断过到上周就结束了。结果呢，从昨天这不就周六了，就周末了吗？然后到今天你再看新华社没了，你再看人日没了。那刚才那九个大罪，九宗罪，九个严重算什么呀？算收摊之作。哎，前一阵钟声也没怎么出来，一个礼拜还算踏实，然后最后呢，哎，来一个最后关门收摊之作啊，写把大的啊，来了这么一个，之后就没有了啊。然后昨天今天都没有，你看今天的整个的微博，刚才微博热搜这50条啊，今天我看什么中国女足0-8输给英格兰啊什么的等等的，基本就没有了啊。50条里我没有看到一条是日本的，他控制啊，应该说呢，下周那就更难了。如果那边日本那边没有什么新的动静，这边呢这骂战基本就算消停了。那下一步是什么呢？基本都是各种没出息的小动作了啊，在那儿啊偷着啊鼓的鼓的，人家也就是这个。先说这个航空，中国航空公司呢，这是日经的报道，削减了900多个飞往日本的航班。12月份从中国飞往日本的航班大概暂停的有16%，主要涉及到关西国际机场。当然呢，因为那么多航班取消啊，需求量下降，就影响了机票的价格。从上海飞关西的往返机票原来20000多日元，现在呢还剩8500日元了，也就是跌了一倍，那是很多的了啊，因为大家都不去了嘛啊。这个呢，这个是有啊，这是日经的报道。另外的小动作就是，有这么多日系的艺人在日本那边呢，本来有很多人提醒就别去演了，人家那边都不让演了，你还干嘛还去啊？可是这帮日本艺人呢早就签了约了，我们这儿有契约精神啊，我们不能不去啊。结果很多艺人又都来了，结果来了以后那怎么办呢？被大规模无正式公文的全都临时取消了。那不是有一大姐正在那儿唱着呢，结果突然没电了，然后人就上去了，把话筒就拿跑了。哦，那大龟珍惜吧，叫什么呀？那位著名的女歌手，眼睛瞪这么大，没想象过会出这样的事情。面对着下边的观众全傻了，就直接就拉电，直接拉闸，就这么干。当然呢，因为中国现在呢都是演出商制。也就是我在这儿有一场演出，演出商找你啊，我们请你去，比如说吧啊，大坑你在这儿来演出，给你50万，然后我在那儿卖票，我挣多少钱你就别管了，哎，这50万我给你，你只要来我就给你50万，你好好演，然后呢下边我挣多少钱跟你没关系，哎，基本是这样的。目前看呢，这些日本艺人其实并没什么太大的损失，演出商都得给人家钱。然后呢观众呢就不干了，你比如说那个演多一半了，你突然把电拉了，那就不给退票了，那就算了，你骂就骂街上警察呗。那很多人都是请假的，很多人都住着酒店，大老远跑来的，那就活该了，这个损失就你自己付了。特别著名的就是日本的天后滨崎步，在上海台子也搭了200多人，忙了好几天，好不容易把一切音响灯光全都整明白了，1.4万张票也卖了，最后临时告诉人家不让演了，观众不让进了。还是那句话，人家1.4万个观众的票钱，这个你得给人退，这个人没看嘛。滨崎步呢说他的钱也都拿了，因为演出商你得给人家钱，人不赖他嘛。那滨崎步呢作为一个老牌天后，那是很有责任感的，一看这怎么跟大伙交代，我这万里之外来一趟啊，最后呢在空无一人的场地还是啊严肃认真的做了整场的表演。干嘛呢？他要把它录成视频， 把这些没看到演出的这些观众将来呢要寄给他们或者是发给他们，是这么一个情况。你看这艺人在中间啊，也能看出人家的契约精神，看出人家的这种艺德啊，这还是真厉害。到目前为止呢，总结反正就这四大招。第一，那就是文化方面的这种断绝，大规模取消了日本艺人的演出演唱会，就干这种事儿啊，这是第一。第二呢，经济施压，水产品我们也不要了，然后别的呢放了很多狠话啊，加强安全审查或者是怎么样，你说他真敢干吗？因为 你有治日本的，日本也有治你的，到目前为止呢他倒没扩大啊，搞了一些经济上的恐吓。然后呢就是骂大街，这就不跟大家说了，天天都给大家汇报。然后呢就是限制人员的往来，就是不让地方交流也别去了，官方交流民间交流全停，然后游客也别去了，用民众来作为政治的工具和筹码。现在中共整个这场战役就是这四大招。那你整这玩意儿有用吗？也没看出有多大用来呀，你也没敢升级呀。你比如说下边这对日本在中国这三万来家日企，你治他他也不敢啊。然后什么稀土了或者是怎么样又不给了，他也没到没升级啊，都是一个比较低层次表面化的所谓的这四大招了。这是中国。那说说日本呢，日本这边呢也有动作。首先是大阪府议会，也就是大阪省的省议会，他们做了一个表决，全票通过了要求那个战狼领事薛健公开道歉的决议，28号全票通过，对他这个首先进行谴责，说他严重损害日中关系，绝不能姑息，要求他公开道歉啊，维新会、自民党、公民党三个党同时提出，大家投了个全票。高市早苗现在他们是不说什么了，那大阪府人家得说什么呀？那问题是以后你这大阪府的总领事你怎么办啊？以后你在大阪这嘎的地方你还混不混啊？各种场合，这又年底了，马上各种各样的场合酒会招待会，那你还出席不出席？你一出席上了一帮人骂你，你这什么情况？你这是另外一个呢。嚯，这两天在日本可露了脸了，谁呀？老石破呀，石破茂。好家伙，最近多次在媒体采访中被问到高市早苗的情况的时候，他都表现出了强烈的不满，对中日关系包括对国内的一些政策他都公开进行指责。作为前首相卸任后立即公开继任者的表现，这不是自民党内的伦理，以前没有出现过，在日本整个的政坛这都非常的罕见。你什么时候你石破茂下来，你什么时候听到岸田对石破茂的执政说三道四啊？没有，因为这个不符合党的伦理啊，这个从政的这个道理不是那么做的。那石破什么情况？石破在的时候啊，一直被说是亲中的，那现在你顶着整个日本铺天盖地的骂他，骂完他下次他还这么说，就跟那鸠山由纪夫似的，就这样。所以说你跟中国到底什么情况，这个确实是让人很难理解。那中国这边呢，前几天微博都大幅引用石破茂的这些话啊，石破再次批判高市早苗或者怎么样，都被敌方所利用，那日本人看着更生气了。那你这老石破你在干嘛呢？那背后的动机到底背后是什么情况，这就很难理解了啊，这个咱们只是把这个事儿告诉大家。那另外说呢，《华尔街日报》魏玲玲他们写的那篇东西啊，川普给高市早苗打电话婉转提醒或者叫婉转警告，有没有这么回事儿？那日本人家官方长官木原忍人家说了，我们要给《华尔街日报》写信，我们直接要抗议，要投诉你，你是胡说八道吗？那是这么回事吗？结果路透社在前天援引两名日本政府消息人士来源， 说的是非常清楚的，讲了川普在和高市的通话中大意是不要在台湾问题上刺激中国。他的原话是怎么说的呢？不希望看到进一步升级。你说是不是警告呢？也不叫什么警告了，很婉转啊。就说这件事儿咱们是一致的，但是呢到此为止，我不希望看到这件事儿进一步升级。这话说的，哎，应该说作为日本来说这不算是伤面子了。但是一个大国的领袖被另一个国家的领袖这么敲打，所谓的进行规劝，这个面子上终归是下不来啊。所以说这不光是华尔街，现在呢路透、华尔街日报在报道的时候引用了美方的官员的消息，也引用了日方的消息人士。那路透呢，他只引用了这两个日本政府的消息来源，人家说话是负责任的。所以说那你说这怎么办？要在抗议路透社吗？还是我那时候那个判断，我并不认为魏玲玲他们写的这篇东西是无中生有、妄加揣测、听床，我不这么认为。人家追寻真相，人家也是有所本的，四个人写的，对吧？那作为日本呢，那你说的毕竟并不是百分之百，你哪怕说一个80%，我也认为你说的不对。你比如说因为这个学大康说的话啊，你说的你意思是这么个意思，但你也没有绝对做到我说的原话，那我就认为你说的捕风捉影，这也可以啊，作为纠缠起来这是一个说法了。所以说日本不承认，这也是题中应有之意。你说川普的习近平给他打电话，然后川普会不会跟高市来婉转的表达他的态度？当然了，你贸易战打砸了，那边大豆人家不买，最后你马上就打电话，那边立刻就订了五船大豆，不就这点事儿吗？所以说这个事儿是没什么好说的啊。简单评论几句呢，这场中日骂战啊，只是在中方了，骂战到此就算基本结束了，到上礼拜五这就画上句号了。那后边可能还会有零星的，但像这么大规模从上到下集体开骂，这个基本就没有了。那对日本的报复基本就停留在这些小动作阶段，而日本这边呢已经不再理会了。下一个阶段双方从此进入到冷暴力阶段。当然下边呢日本那暗下功夫，这大家都能想得到，在国内在面对中国移民，面对在那儿的华人的一些不守规矩的行为，毫无疑问人家要加严加严再加严。而在中间夹在里边的、夹在中间的这些日本企业，我相信启动吧，这个转移潮应该说马上就会启动了啊，这就是目前的一个大致的情况。来下边跟大家咱们说说乌克兰，先说打仗吧。乌克兰干了一件事儿，这个事儿呢使整个的局势有所升级。他们用无人艇，海上的无人艇，在黑海攻击了俄罗斯影子船队的两艘游轮，基本把这俩游轮给打废了啊，在海上在爆炸。原来我们都讲欧洲也罢美国也罢，大家都是不让他靠岸，有这个影子船队啊，都是黑户，就可以说走私吧，啊，到这儿了，到这儿卖点油啊，然后收点现金呢、啊，基本是这么一个情况。原来大家只是不让你靠岸，封锁性质。乌克兰现在直接开打，我直接给你炸了就完了。那这帮人也有身家性命啊，那以后谁还敢提着脑袋，对吧？来干这件事儿，他直接攻击影子船队，这是有点变，这个性质有点改变啊，这是一个升级。那下一步那会更狠，因为这些船你想连胡塞武装都做得到打这些游轮，那作为乌克兰打这个不太富裕了吗？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大的升级。我相信未来不止在黑海，在别的地方，在波罗的海或者是别的航道上，他干你那也是有可能的，你找谁去？到那时候非常有可能啊。另外呢，俄罗斯经由新罗西斯克港的石油出口，这是个大港， 已经完全被打停了。无人机已经对里海输油管道里边的一个关键的这个一个控制端已经把它给打坏了，打瘫痪了。等于这个一坏，那本来一个大港，那些油船到这儿来停靠加油，这个都做不到了。所以说这个呢恐怕要修很长的时间。整个这么一个大港的运营现在看已经不可能了啊，昨天是干了几个大的。另外说到呢有一些小的消息，说乌克兰将从德国获得创纪录的115亿欧元，用于火炮、无人机、军事装备等等其他物资，这可是大单。德国啊，要当德老大，要接盘了。然后最新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准备投入6500万美元，加入那个大的篮子，为乌克兰来采购美制的武器。那不是有几十个国都在往里扔钱，然后拿几十亿去买吗？纽澳第一次参与了。大家别嫌少啊，作为新西兰拿出，现在挺困难，能拿出个几千万来相当不容易了啊。那说到俄罗斯呢，因为它整个财政状况出现了恶化，现在已经开始抛售它国家的黄金储备了。它的外汇储备被冻结，那没别的了，那就是拿黄金吧，卖谁啊？您说卖谁？就卖给中国呗，啊，中国接，然后它开始啊，再继续它的战争，这有这么几条了。谈判呢，乌克兰代表团已经动身了，因为伊尔马克已经辞职了嘛。现在由原来的国防部长乌梅罗夫来带队，那现在副团长就是那小将军啊，情报局局长布达诺夫，他们几个人已经去了美国，和川普特使维特科夫来会谈。路透社的报道，卢比奥、维特科夫和库什纳将在今天，也就是美国时间的明天会见乌克兰代表团。如果还是维特科夫和库什纳，这事儿基本就没法谈。现在关键还是在卢比奥。为什么跟那俩没法谈呢？今天《华尔街日报》写了一篇长文，原来潜伏里那坏蛋不说过一句话吗？别扯什么主义，背后都他妈是生意，对吧？不有这么一句话吗？美国这几位特使包括川普他们就是那路子，别扯什么和平，背后全他妈是生意。整个啊，这个维特科夫和库什纳在迈阿密啊，和那个德米特里耶夫包括乌沙科夫他们在后边酝酿的这个2万多亿美元的这个大生意，用生意换和平，整个的这个方案被华尔街日报给来了个大曝光。你要认为人家说假，你可以告人家去啊，对吧？在整个的这个过程中让欧洲也非常的愤怒。为什么？因为川普对此表示认同，他认同了他女婿和那维特科夫他们一块儿和俄罗斯进行这种暗中的勾兑，用生意换和平，这就是他们的主题，就到这么一个程度啊！因为文章太长，今天没法给大家念了，大家都知道这个概念就行。那下面呢，说说乌克兰的这场政治地震。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伊尔马克正式向泽连斯基递交了辞呈，泽连斯基媒体报道立即就接受了他的辞呈，立刻就批了。此前那两家独立的反腐机构的官员对伊尔马克的贪腐指控已经进行了数个月的调查，最终在前天上午突击检查了他在基辅的住所和他的办公室。伊尔马克呢后来也发帖说呢，我的律师当时都在场，提前通知的啊，说今天我们要来啊，律师也在场，说全过程他都非常配合啊，你们愿意查什么就查什么，是这么一个状态。但是呢，你毕竟受到这个爆出来了嘛，这活儿是没法干了，就直接就辞职了。伊尔马克呢一直是代表乌克兰政府和西方和美国欧洲进行谈判的一个主要的代表。那现在本来应该在迈阿密，就是美国时间周日的这次会谈还是应该由他来带队的啊，但这次就去不了。实际上美国人不喜欢他啊。伊尔马克呢首先他的英文不是特别好， 它需要翻译。这一点呢，让美国人感觉到就确实是有点不耐烦。你看大家都英语，对吧？你这儿还得带一翻译，麻烦。第二呢，伊尔马克非常的强硬。啊，这个呢非常的硬，这个也是这些要生意不要用生意换和平的这帮人，你软一点，咱们交换一下，勾兑一下，大伙儿都不是特别喜欢他，所以说这次呢换了人了。那乌梅罗夫呢，就上次撅圆珠笔的那个，哎，那也不好惹了。必须承认呢，伊尔马克，我看了这么多资料，他目前并没有被列为嫌疑人，没有啊。那面对着这么一次地震，伊尔马克呢对美国媒体讲，我怎么来证明我自己，我将启程到乌克兰东线去作战。他讲，我要上前线作战来证明我自己，我已经做好了应对任何陷害的准备。说我一直遭到诽谤，尊严没有得到维护，更让我感到厌恶的是，那些知道真相的人此刻却不支持我。尽管我从2022年2月24号，就是俄罗斯开始侵略以来，我们一直在基辅进行抵抗，但是呢，我又不想给泽连斯基制造麻烦，我要上前线去作战来证明我自己。说也许我们还会有一天再见面啊，然后给媒体就写了这么一封信，很决绝啊！我去，你要说我什么？我去打仗去不就完了吗？我证明我不是你们所想的那样，把一个人的心态，他做了这么一个表述了。那你信还是不信，或者是怎么样啊？那就见仁见智，大家的角度不同了。为什么到地震的地步？因为伊尔马克呢，这可对泽连斯基来讲，可以说是左膀右臂里的第一名。是他最有影响力的亲信，这次他的离开在乌克兰引发了一场政治地震。说他这个人的权势有多大，我问了一下乌克兰那边的弟兄，我自己也查了一下啊。我说一个总统办公室主任，这算是个什么官儿？他怎么那么厉害呢？哦，他说这个我们这有特殊情况。后来我又自己查了一下，我归纳了一下他给我写的这个内容啊，我把这个要点给大家通报一下。说这个人可不是什么办公室主任、幕僚长那么简单，他是有实际权力的。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他负责干嘛呢？国家安全和防务的策略，另外还负责国防人士的任命，另外外交路线整个的对外接触，这都是他。和美欧的情报外交系统的全面的沟通全由他来掌控，另外甚至立法议程的推进，包括军工、反腐、能源、预算各方面，他就代表总统，他就来代表总统在下边来搞这个。在西方有这么一句话，谈大事跟小责，谈小事就是具体落实，一步一步落实，就找伊尔马克，他是总统的一个分身，他是总统的另一面，就可以这么讲。说这个职位，乌克兰的朋友讲，在乌克兰比美国什么白宫幕僚长沙利文什么的那个，比那个那要不是一回事，这是个准副总统，到这么一个程度。他为什么这么厉害呢？因为他和小泽的私人关系不一样，原来拍那个人民公仆啊，或者是什么那个电视剧的时候，小泽因为这个电视剧才当上总统嘛。伊尔马克应该是制片人，就他那个团队，包括波多利亚克等等，他们是整体一块进了总统府的，就原来拍戏的那帮人一块来的，所以说那时候人就是铁哥们，就是信得过的。啊，然后呢，他呢，当然把这个官就给做大了，这还是主任，但性质已经不一样。也就是所有重要的人必须通过他才能走进总统的办公室。我看到有媒体讲，像乌军的总司令、国安局长、国防部长、外交部长，包括那些各国的高官，各方面，整个的日常各方面，谁要想见小泽都由他来安排。 这可不得了啊。另外呢，美国政府包括各国要和小泽互相有什么互动，都是先找他，你说他这权力有多大？在整个的国家安全、对外谈判，包括呢和平方案的这个沟通啊，全是由他来具体操盘。小泽呢，只是掌握一个大致的原则。现在证明呢，国防部长的任命、国家安全主管部门的任命、外交部长的任命，外交部长换过啊，然后谈判团队各方面，基本上都是来自这个叶尔马克的建议。小泽基本上都拿他的意见是非常重视。另外，他整个的党团，他和议会的沟通啊，各方面，也是由他来核心掌管。也有说法，他是乌克兰最核心的政策的总管，就到这么一个程度。原来呢是三角体系，泽连斯基、扎卢日内那小胖司令和叶尔马克，但是小胖司令大反攻打砸了啊，这个呢双方又很有意见，但他在军中的势力很大，现在在乌克兰声望也很高，最后呢是叶尔马克推动把扎卢日内给撤换。所以说这波人受到打击的这波人对叶尔马克是甚至可能到了仇恨的地步啊，是有这方面的因素的。从这以后，这叶尔马克就做大了。美国高官的评价说，叶尔马克就是泽连斯基的政治分身，没有叶尔马克任何协议都无法推进，说他是乌克兰战时政府的二号人物，实际权力超过了总理、国防部长等等，已经是副总统的级别了。也有一个说法，欧洲人讲他就是影子总统，实际上整个这个大局是由叶尔马克实际在操盘的。你要按照这描述，有点像当年的周恩来。那毛泽东原来就抓大放小嘛，他原来就是大的要整谁了，要收拾谁了，他平时他就玩。当然小泽他不是这样的，但是呢这个权力有点像什么都在他这儿，是有这么一个问题啊，是有这么一个问题。那你说他有没有可能腐败呢？当然呢有各种各样的因素，但你要说腐败这件事儿呢，首先他权力过大，当然所有最终的问题也按着线追都要追到他这儿。他下边用的人，他弟弟或者怎么样，他弟弟搞过人事的，被人录音过啊，把里边说情啊安排，是有这方面的一些证据的，那最后就要都找到他这儿。因为你是超级大总管，所以说当然你要负总责，这是一个。另外呢，因为你把权力集中到你这儿，导致有些军方反对派甚至乌克兰的一些寡头大家都不喜欢他，大家都反对他，所以说下边呢你抓谁的腐败最后七找八找都找到他那儿。但是现在必须给大家说清，现在没有任何能够被法院定罪的实质的证据，这个没有。所以说现在呢还在调查阶段，这个还得无罪推论，但是他掌握着军工、人事和外交这三个最敏感的领域，这三个领域又都出事儿，最终的矛头现在就指上了他。权力太大，什么事儿都管，超级总管，最后就变成了所有矛盾集中爆发的一个点，并不是因为有什么确凿证据啊，到现在是这么一个，所以说这就到了一个政治地震的这么一个阶段。已经两波贪腐大案了，之前给大家讲过国防部被连锅端，最后连国防部发言人都让人家给办了，就彻底拿下大贪腐。这是那次，这次呢是司法部长、前能源部长加卢申科啊被拿下，包括能源部长也被解职，多人被捕，这是一波大的。司法部长贪腐，您说说这事儿，这能原谅吗？说到整个这波人，原来的国防部长，包括现在这位司法部长，还有那个跑了的，提前接到通知跑了的那个金主， 都和小泽本人和他的团队过从甚密。特别是刚刚爆发的这个案子，你说不清啊，你为什么把这个能源部长要调为司法部长呢？然后当时通知那两个独立的反腐机构以后不再独立了，都归这个人管。原来那俩部门正调查他呢，人家已经调查了一年多了，人家正追他呢，结果你让他突然当司法部长，然后把人家那儿，你又让那俩部门归他管，啥意思？最后惹得大学生上街抗议，欧盟警告，最后这事儿才算作罢。你告诉我，小泽完全不知情，完全被蒙蔽，全是这伊尔马克操纵的，您认为呢？所以说，说到这个，在国家浴血奋战、国民在痛苦支撑、痛苦挣扎的存亡之际，在你的核心团队的内部竟然上演了这样的贪腐大案。现在有没有这伊尔马克咱们先放一边啊，现在也没有实际的起诉嘛。但这些事儿毫无疑问会重创小泽的个人形象，也让整个乌克兰的国际形象蒙羞啊。当然现在欧洲各国还会继续支持小泽，他们也没有别的选择，现在必须支持。我相信我本人，我也相信小泽本人是不会到这个程度的。但是你的团队接连爆发这样的丑闻，确实让很多人对乌克兰的好感是打了折扣的。因为大家现在都勒紧裤腰带，大家经济都不好，大家这么多亿，刚才说了德国又115亿啊，您说德国经济好吗？这么多钱都来支持乌克兰，但这些钱是不是用到了该用的地方？有没有被贪腐？有没有被劫持？确实让很多国家的民众产生了质疑啊！我们的经济这么不好，就这么嚷，也让一直支持他的梅尔茨、斯塔莫、马克龙等等这些人感到难堪，感到为难。你怎么回答？最终呢，今天这段节目咱们用一个欧盟的高官的话啊，咱们来结束它。有一位布鲁塞尔的欧盟的高级官员警告称，基辅若想加入欧盟，就必须起诉这些政界和商界的腐败分子。与此同时，泽连斯基因为不断升级的贪腐指控而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这是他的讲法。另外，欧洲司法专员麦格拉斯，主管司法的，他讲，除非乌克兰能够证明他们能够拥有有效根除社会顶层犯罪的制度，否则欧洲各国政府不会支持像乌克兰这样的候选国加入由27个成员国组成的联盟的。这话说得很重啊，所以说就是这样，你浴血奋战，我们的目标还记着有一位女士当时被人打死，手上有一个钥匙串，其中的那个牌就是欧盟，那个是要进博物馆的啊，那张照片包括那个钥匙链，人们是心向欧盟的。可是就你们这帮人啊，这合适不合适啊，我也不知道这帮人到底是怎么想的。哎，所以说这个啊，今天咱们把话说到这儿，咱们下一步也瞪大眼睛。我不是泽粉，我不是任何人的粉啊，到这儿你只要干这事儿，我们大家都会瞪大眼睛来监督。你干对的事儿我们支持啊，这如果未来你比如涉及到伊尔马克也证据确凿，那该是啥是啥。未来比如说举行大选了，小泽下去了，人家也开始对他本人进行司法调查，该是啥是啥，这没什么问题啊，该支持就得支持。那你办这事儿了，那就该怎么地怎么地啊。所以说这件事儿是非常令人痛心的。来吧，说说委内瑞拉。大早起来4:39，川普发帖，内容如同宣战，内容是致所有的航空公司、飞行员、毒贩和人口贩子，请考虑完全关闭委内瑞拉上空及周围的空域。我专门注意这时间，大早起来4:40，他也不睡觉啊，他突然写了这么一句，请考虑，难道就是个考虑吗？还真不是啊。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紧跟着川普这帖子就发出警告，称安全形势恶化，现在这里已经成为全面的禁飞区。他直接就跟了国家的管理部门，既没有联合国批准，也没有国会的批准，川普就发这么一个帖子，联邦航空管理局立刻跟进。现在美国就这么干事儿，为什么呀？就因为你拳头大嘛，就因为你在那儿有一航母战斗群，就因为你在那儿有 B-52 轰炸机呗。那你说怎么着啊？他说啥就是啥呗。这是这最新的，这就跟宣战差不多了，性质在快速的推进。那在这之前，多家主流媒体，这主流媒体纽时、路透、彭博，我看到就这三家都做了报道。消息人士透露，川普和独裁者马杜罗在11月21日星期五通了电话。这什么情况？一个礼拜之前的那个星期五，也就是十天之前了差不多，他们就通了这个电话。说川普呢告诉这位独裁者，他只有很短的时间下台并离开委内瑞拉，否则美国将采取行动。川普呢还邀请马杜罗到美国来会面。那敢来吗？那不敢来啊，来了就肯定抓起来啊。5000万美元的通悬赏，那他能去吗？他不敢去啊。所以说这个呢，川普又有名的说了不算，那他能敢去吗？是通了这个电话的。现在我看今天路透最新的一个说法，近期内可能还要再通一个电话，就是现在已经到了最后时刻了嘛，还要再跟你说一次，跑还是不跑？现在有三个地方啊，第一呢是古巴，估计是够呛。你再有多少钱，你上古巴，你那啥日子呀？那啥没有啊？你上那儿干嘛去？第二个地方呢是那哪儿啊？土耳其。这是有一个说法。啊，另外呢就奔阿拉伯国家跑，不知道那边要不要他了，他有钱嘛。啊，你过去你像阿富汗的那个总统啊什么的，最后拎着钱都奔杜拜啊等等，是这么一个情况。土耳其可能要接他。是有这么一个说法啊，是不是要跑现在不知道。那川普下这么大本儿，真的是为了禁毒吗？美国缉毒局有这么一个报告，说实际上经委内瑞拉转运占运往美国的毒品大概也就 8% 到 10%， 可卡因其实并不是主力，因为大部分运过来的都是哥伦比亚的毒品，所以说委内瑞拉在里边并不是大头，它主要的贩毒路线都是中美洲墨西哥，由那个西纳罗亚和哈利斯科这些新的毒王由他们来控制，包括委内瑞拉这太阳集团，我看路透讲其实也算不上一个什么真正的组织，就是由一帮腐败的军官搞的这么一个大致松散的网络，也不是川普所说的那种非常紧密的黑手党，还没到那个地步。那到底是不是因为毒品呢？川普这两天是干了一件大事儿。最近呢，川普不断发帖干预洪都拉斯的总统选举，而且昨天他突然宣布赦免大毒枭洪都拉斯的前总统赫尔南德兹，你可以这么说了。这赫尔南德兹什么情况？在他当洪都拉斯总统期间，总统组织贩毒到美国，然后在2022年4月卸任了以后，大概是三周就把这个人引渡到了美国。到美国经过三周陪审团的大审判，审判这洪都拉斯总统，最后在2024年3月8号给定的罪，判刑45年。大家注意啊，这可是美国人审的案子，证据确凿，美国的陪审团给定的罪，结果川普发帖他要全面彻底的赦免他。那这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你跟这人什么关系？ 请问你真的在乎毒品吗？你把这么一个三审定谳，这已经是确凿的这么一个事儿，你就给放了？真在乎毒品，你会放了他吗？他往美国现在有证据运了400吨可卡因，就到这么一个地步，他就给放了。你这么一放，你对美国的司法，你对美国的反毒政策又意味着什么呢？所以说一句话，那你对这儿都这样，那你对马杜罗你真的是在乎吗？马杜罗并不是运毒的主力。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川普要的是石油，要的就是打这么一场便宜价容易的价，来他个名利双收。这不之前都给大家分析过吗？感恩节前一天，他在白宫里边他就表示地面行动很快就会展开。那有朋友就问，那委内瑞拉军队扛不扛打，行不行？快速的我查了一点资料啊，根据全世界的火力的排名，委内瑞拉的军事实力在全世界排在第50位，正规军队大概有12.3万人，但武器普遍比较落后，战机啊，那天展示的10多架也就那个了，也就那点东西了，基本大多数都飞不起来。由于长期的制裁，包括呢你面对的对手是美军啊，这些军队的士气也不是特别高。而且呢马杜罗在管理军队上，他为了防止政变，他采取了一种非常分散的指挥系统，所以说这军队呢忠诚度也比较低啊，管理起来呢也不是那么啊，这个大手一挥千军万马他也没那么容易。而且这帮军官们平时跟着他都是通过石油贪污致富，现在又面临着美国的通缉、美国的追杀，这帮人呢也想拿钱上岸，他们也想跑。我看呢有媒体评价说，这链条上只要出现一个裂缝，比如说这里边有某个将军叛变倒戈了，那整个链条就会全体崩溃。因为这帮人是既得利益阶层，我犯得着吗？对吧？人家是要你的脑袋，要跟我没关系，我们这钱就落袋为安了，我们就走了。你是吧？这就你呗。那马杜罗得不得到老百姓支持呢？我不知道他们哪儿做了这么一个民调啊，说真实的情况有80%的委内瑞拉人希望他下台，老百姓他肯定是不得民心了。另外俄罗斯和中国这些呢，虽然嘴上强硬，但现在没有愿意出兵的迹象。普京在乌克兰那儿都忙不过来呢，习近平呢也不愿意冒险派他的船到委内瑞拉来给他撑腰。古巴那边呢有心无力啊，那他实在是他自己都过不下去，他还能管他呢？所以说如果要是真打的话，按说呢这牌面上这马杜罗真的是没牌啊，真的是没法打。但是有那么容易吗？打是打不过，那以后呢？打完了呢？如果你把这 12.3 万军队打一个鸟兽散，他们就崩盘了，解散了，是跟孟加拉一样，人那儿有一个诺贝尔，委内瑞拉也有一个诺贝尔，但这帮可跟那个情况不一样。孟加拉原本人就是一个太平的国家，委内瑞拉可不是那种情况。现在有很多专家分析，一旦你把这个就跟打掉这个萨达姆一样，最后伊拉克是你进去平了，你美国人谁也打不过你，完了呢就乱了。原来那些小的牛鬼蛇神，原来有这大魔头镇着都不敢吭声，等把这大魔头一旦打掉，美国人又自己猫的基地里边，你又不出来，你又不管政治，那帮人就起来了。最后直到 ISIS 出那么一个大家伙，这儿也一样。为什么？因为这儿利益太大了，不管是他的毒品还是石油还是金矿等等，利益太大了。不是说你把那石油抢过来都给美孚石油公司啊，然后那个诺贝尔奖马查多一回来就完了，没门儿。所以说可能后边的委内瑞拉大家预判将会出现一个大的混乱，亲政权的团伙和反对派的民兵啊都会大打出手，包括哥伦比亚贩毒组织的游击队也会冲进来，大家呢 那不容易，大量的难民，弄不好下一步贩毒集团将填补权力的真空，包括中俄，中国在里边多少亿啊，那好几百亿啊，他们也不会善罢甘休，在里边也会啊在背后捣乱。所以说委内瑞拉一旦打烂的话，打起来肯定不仅美国一打了，但如何建立起一个你们想要的那个秩序啊，美国人在这儿来踏踏实实挣钱，踏踏实实捞金，不那么容易。想要一个川普心目中的委内瑞拉，这是一个巨大的考验。所以说川普是很有可能陷入到像当年越战等等一个新的血腥的泥潭，像阿富汗那样你摆不平。所以说这个啊，那边是有塔利班，这边这帮贩毒的，你以为你好拿人家呢？这么大的利益大家都要抢，没那么简单啊。所以说这件事儿呢，这是今天最新的进展。来快速跟大家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先说经济。美国黑五这就算过完了，今天是美国的星期六。那现在大家呢，很多美国的听众啊，我估计呢现在啊，那东边的都睡了吧，西边的大概就还端着酒还在那儿过节呢。有一个最新的统计，整个黑五的销售达到了创纪录的118亿美元，比去年增长了 9.1%， 这不是可以吗？啊，这整个销售是黑五那天55亿啊，昨天是59亿，还不错。整个的总销售是180亿美金，但是占这里边，我看到初步的统计啊，奢侈的服装和配饰是销量最高的商品之一。买这些，因为很多人在股市里挣了钱了嘛，也就是上边那10%、20%的人，人家花钱大手大脚。消费额是增加了，但是因为物价的上涨，实际上他们统计消费者购买的商品数量是有所减少的。额增长了 9.1%， 但是数量是负的。而且由于通货膨胀价格的问题吧，很多消费者都不敢过度消费，导致店内的客流量有所下跌。有，确实有很多拍的那个看着有点冷冷清清，但今年讲呢，大家在线上通过网络购物的大概比往年又多了一些啊，是这么一个情况。嗯，到现在呢给做的这个总结，这都月底了，那11月份情况怎么样啊？道指呢，道琼斯总共是一个月啊，11月份涨了 0.6， 标普呢涨了 0.5， 纳指涨了 0.7， 这一个月很不容易的。道琼呢出现了一个惊人的反弹，8天前还跌了 3.8% 呢，结果最后可能是沾过节的喜气儿吧，最后呢还是涨了 0.3%。 标普呢曾经在20号那天还是跌 4.4% 呢，到现在还行吧，啊，总算是上涨了 0.5%， 纳指也不行，整体下跌了 1.5%，啊，情况还是不是特别好啊。整个这11月份呢，大伙儿没怎么挣着钱。那说到华尔街日报也有这么一个报道，大伙儿都这么个状态，那川普呢，说川普也不好啊，他和他品牌相关的很多人跟着一块压注嘛，现在都赔钱了。和这位总统相关，和他家族相关的股票和加密货币在广泛的资产的抛售潮中大幅度的下跌，和他相关的股票和加密货币陷入到深度低迷，让很多他忠实的支持者都蒙受了严重的亏损。这也算是给他的一个民调啊，他本人呢他也没挣钱，他儿子什么不都弄了很多加密货币吗，都没挣钱啊。那美国今天炒什么呢？今天最主要的还是华盛顿邮报的那篇重磅的报道。海格塞斯当时在美国导弹攻击一艘疑似贩毒船只的时候，他下令要杀光所有人，这是打引号的，这是原话。当时炸完了以后，有两个幸存者幸存， 他们抓着那个船只的残骸在那儿飘着。结果说小海下令，口头命令杀光所有人，把这俩又给来了一颗导弹，上演了第二次攻击。当然呢，五角大楼否认了这个说法，说是完全捏造，但拒绝回答是不是有第二次袭击，他可没说啊。这次任务是由海豹突击队第六分队来执行的，由海军上将布拉德利指挥。布拉德利呢，后来讲，被问到说，那幸存者仍然是有效的目标，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可能会呼叫支援，或者是收回那些海上飘着的毒品，所以说仍然可以打击。当时布拉德利是做过这个说法的，这未来打官司都有用啊。那这个人呢，后来晋升为美国特种部队作战司令部的司令啊，为此而升职了。11个人最后全死了。什么时候发生的？9月2号。后来也知道这事儿不合适，在10月中旬他们改了，也就是有幸存者的话就不要再杀死了。结果在后来的一次行动中，又有两个人幸存，就把他们给捞起来了，给弄到厄瓜多尔和哥伦比亚去了，就没全杀。但9月2号这个就确实全杀。从那以后22艘船被摧毁，83个人丧生。为什么吵起这件事儿来了？有一份机密备忘录，华油是拿到了这个东西的，这未来打官司都有用啊。不能这么干吧？当然不能这么干，国际是有战争法的，你永远不能攻击任何丧失战斗力的人，遇难者、伤员、手无寸铁的人，即使这个人已经落到了你的手里，那两个紧紧抓着残骸啊，抓着木板的在那儿飘着的，就是这种情况。你下令处死他们，不留活口，明显越过了国际战争法。其实作为指挥官，大家都明白这一点，大家都受过这方面的学习和训练，这是当指挥官的一个基石。所以说国防部长如果下了这个命令的话，这是一个非法的决定。人们后来回忆，就在发生了这个行动之后，就质疑了嘛。海格塞斯大家记得吗？把基本绝大多数的新闻记者都撤出了五角大楼，不给记者证了，大家都要不然你就签字，只能报我让你们报的，不许问问题啊，你们自己认为的不许报。后来大家一气都搬走了，而且负责加勒比海行动的南方司令部的司令突然出人意料的宣布还有两年任期呢，不干了，辞职了。为什么？我不跟你背这个锅。大家应该都注意啊，当时他们是知道的。这种情况在二战期间，德国人因为潜艇把人家的商船打沉，或者把军舰打沉，您有伤兵啊，或者是落水的在水面上飘，哎，潜艇浮起来拿机关枪把人家打死，这个事都受过审的，这历史上都是有先例的啊。那在国内的话，那川普可以赦免他嘛，那你这个战争罪和反人类罪他都可以赦免。但现在有一个问题，海牙国际法庭，那你川普可管不了，这可以上海牙的。那未来川普因为小海多次讲我这是受到总统的直接指挥，所以说未来川普也逃不了干系，弄不好也是上海牙的。可是呢，这里边有个问题，因为美国它不是海牙的成员国，国际刑事法庭它管不了它，美国不受这管辖，但是你就别出国了，因为你周围的这些盟国都是海牙的成员国，你只要一出国立刻引渡你，那以后也就是你就终身待在美国呗。那待在美国你就没事了吗？也不是。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罗杰·威克，这是密西西比共和党人，和一位军事委员会的领袖啊，这个民主党人李德，两个人发了声明，誓言要对海格塞斯说的那个杀光他们这个命令进行强有力的审查，这件事美国内部也不会饶了你。 他有大家会用一些技巧，你比如说川普你在任期之内你可以豁免或者是怎么样，我等你下去我们再办他，由下一任政府，因为这个犯了战争罪是没有有效期的，终身追责啊，终生追责，这一点你是跑不了的。所以小海这次事儿大了，那你未来你有没有什么啊跟川普有没有关系，我一直一开始打第一条船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讲过，川普这事儿你事儿也大了，这事儿不好说啊。另外呢还有一个联邦法官要求川普政府公布允许被抓的那些人当时坐飞机离开美国的这个官员的名字，提交的日期12月5号，当时法官已经下令不能把这几百人送出去，当时应该说国土安全，他们还是愣把他们弄到飞机上，就违反了法官的命令愣走。那现在12月5号之前你把名单交出来，如果交出这名单，如果有那个诺姆等等这些人，那帮人事儿也大了，就不知道那你川普连大毒枭你都能释放，那经过美国陪审团判的这都能释放，那未来这些人你就赦免呗，那你怎么办呢？另外川普呢就是没事儿整事儿嘛，要折腾那个自动签名笔签署的文件，说拜登呢他 92% 都是用那个自动笔签的名，所有他签的这些总统的文件命令一律作废，不会再有任何的法律效力，等于当时特赦他们家儿子福奇这些人据说都是用那个签名笔签的，所以说这个全都不算数了啊，等等如何怎样了。你发这帖子呢，嗨，很多人说合得嘞，那后边又热闹了，那这自动笔签名合不合法呢？我今天快速跟大家说，整个这件事儿就是个口水啊，就是呢他现在他反正民调各方面也不行，他就在那儿没事折腾，实际上用自动笔签名是合法的，美国宪法和联邦法律没有规定总统必须亲笔签名，但是你要为你的签名负责，这一点是有明确规定啊，这个要求总统签署你必须知道，但是没有禁止用这个自动笔啊，这个是没有的。2011年当时闹过一次，美国司法部专门发了一个法律意见，它的号是 OLC2011-05-20，上边的结论明确讲，总统可以授权自动签名笔来签署法案，该签署在法律上生效，这是当时有这么一个说法，就是哪怕是总统人在国外，在白宫那儿用这个来签署也有效，只要是总统授权，总统知道这件事儿，我让你干的就都生效。奥巴马当时在欧洲访问的时候，远程授权在白宫的工作人员签署了那个续签爱国者法案，这是当时有照片有视频的，这是历史上第一次远程自动签名执行立法程序，全部的合规合法，最高法院国会对这件事都有说法，这个是没有什么质疑的，拜登川普小布什克林顿都用过啊，这个都用过，这没什么新鲜的。也就是说立法过程的核心，当时宪法的核心是总统的决定你是不是同意了这件事儿，而不是写字儿的动作本身，所以说这件事儿呢是合法的，不会影响法案或行政命令的法律的效力，这都没毛病啊。川普这件事儿呢等于还是他就愿意折腾，不会有任何的作用，你就是打官司也罢，你不会有任何的效果啊，他就在这么瞎折腾而已了，所以说这件事大家别往心里去啊，这做不到啊，他对他那帮这，你要我这个我还动手查一查，问问我们在美国的律师朋友，那帮 mugger 们呢，他划川粉们，他从来也不动这个脑子啊，他说啥就是啥，哦，好好好，你仔细查一查你就知道，这就是一个闹剧，就是个噱头而已了。另外说到盖洛普做了一个最新的民调，川普的工作赞成率 36%， 反对的60%多， 民主党的支持率对他的支持率只有三，还有三呢啊，无党派还剩25，共和党的支持率有84%，他并没有溃散，35%的基本盘还在啊，这一点必须承认。对犯罪的支持率，打击犯罪的支持率是43，这是最高的。外交事务41，对外贸易39。说到移民的支持率剩37，经济只有36，以巴冲突是33，预算是31%，对俄乌战争啊支持率是31，医疗保健还剩30%，是大致这么一个情况。这就是今天给大家总结的美国方面的一个新闻。嚯，都这点了，快速说说中国方面的新闻吧，咱们加速了。首先说是中国的房地产，今天重点说说房企标杆万科出了这么一个事儿，这有点雪上再给它加点霜，是这么个状态了。全球著名的评级机构标普，他们在28号礼拜五做了一个宣布，下调了万科的长期发行人信用评级到3个 C-，也就是CCC 负这么一个级别，把它列入到了负面观察清单。CCC 负是什么概念？一般是 BBB 以上是投资级，再往下 BB 加 BB 减 B 啊，这都是高风险的垃圾债，已经是非常危险了，就是 B 减已经到这么一个程度了。到 C 呢，是第一个 C 是 CCC 加，还行，下边就到了这个说的 CCC 减，这一定有极高的违约风险，三个字儿，垃圾债。那再往下呢，又掉一个 C， 就剩俩了 CC， 这什么概念？几乎必然违约。那 C 呢 ？C 就是已经啊，这就是开始违约了。到 D 那就彻底完蛋了，就是垃圾债的末档了。 CCC 减这已经是垃圾中的中后部分了，就是比较垃圾了。或万科出这么一件事，后边立刻就坏了。他整个现在到明年五月份，他有114亿人民币的到期债务，现在基本看也不知道该怎么还了，一下市场就恐慌了。万科的债券暴跌了20%到30%，多只债券停牌。有一只明年2027年3月到期的债券暴跌了22.5%，另外三只债券呢跌超过20%，被迫停止交易了。A 股的股价下跌了1.6%，港股的价格呢基本没怎么动啊，但是呢这情况，明天一开门，港股它也得出事儿。所以说现在呢，那个市场化方案应该是真的，地方政府包括深圳地铁应该是不再给它兜底了，就把它推向市场，那由市场来决定它的生死，爱咋地咋地，现在基本就这么个情况啊。所以说现在这件事儿呢，严格讲是真的。那光是它吗？日经亚洲做了一个统计，A 股呢5300多家非金融的上市公司当中，有24%的企业在今年的前三个季度录得了净亏损，达到了2002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也就是1/4纯亏。那在这里边呢，房地产是重灾区，重灾区中的重灾区。他们调查了100家房企上市的，结果有48家在今年的前三个季度严重亏损，整体亏损将近700亿人民币。当然这里边的大头就是万科，万科自己就亏了280亿，剩下一半的，也就找了100家嘛，48%，近一半的大房企今年纯亏，而且是大亏。所以说今年你看整个的15规划或者各方面基本不提房地产了，不给你再拨钱了，银行也不会再为你兜底为你扛着了，下一步呢就会加速，那就直接推到市场前沿，由老百姓来决定他们的生死， 那最终一完蛋，那政府只是在行政各方面来兜个底，也就是这么个情况。所以说这个在国内啊，手里还有房地产股票的，包括呢手里有房子或者怎么样啊，现在是您做抉择的时候了。如果万科要一完，后边的可能性那个股牌会快速的连锁倒下，那碧桂园等等这些东西基本也就都判了啊，也都判了他们的死刑，基本到这么一个地步了。快速给大家说说习近平，嚯，人家全世界都在搞 AI， 这是如果愣说的话算第四个产业革命吧，对吧，这是第四大工业革命。那第四的信息革命嘛，上一个现在是 AI 革命，那这个革命大家把 AI 都耍出花样来，我们要用它干这干那，但是作为中国共产党，作为习近平，他们对 AI 别有用途，他们要把 AI 当他们清网的一个打手，这个是很厉害的。28号呢，政治局开会完了，在集体学习的时候，习近平做了一个讲话，要加强对社交媒体等网络平台的管控，强化网络舆论的引导，特别要积极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提升网络安全和治理的能力。习近平专门讲的是这个，简单给大家咱们评论一下这件事儿啊。这不是什么学习，这就是一次布置啊，这个不是一般咱们一个新生事物啊， AI 到底是怎么回事，请个专家来给大家讲讲，没有，这直接习近平讲话让大家学习，就是这么个意思，口气非常的强硬，强调了四点，强化管理互联网的政治责任，第二，网络乱象已经污染了社会风气，第三，要把互联网管理摆在国家治理的重要位置，第四，要用 AI 大数据提升管理治理的能力，升级了，这就不是原来的什么清网行动了，是政治责任，是国家治理的重要位置，现在已经到了这么一个程度了，跟以前那个清网行动完全升级了。为什么呢？那我们也都知道，他眼下形势不好嘛，现在地方债的问题、房地产的问题、青年人失业、企业苦苦支撑，对吧？明年呢又说到什么美国啦什么的等等，国际政治明年是一个大的爆发期，那热闹的事儿多了，美中明年也会激烈的博弈，另外呢老百姓的怨声载道，老百姓现在啊这个非常各种各样的不满，再加上现在这么多互联网的一些工具，像什么抖音啊等等这些东西，小红书什么的这种新生事物，它有点管不过来了。所以说这次呢，要把它上升到国家战略来管。你现在在抖音、小红书这些东西上，现在有什么地方官员报一些丑闻，包括房地产、地方债，包括医疗啊等等这些东西啊，擦边球啊各方面，他们用了很多暗语啊，好多东西我听的就跟说什么。是什么别的语言一样，我根本听不懂他们现在在说什么，哎，他们都能传达。所以说这次呢，他们要用 AI 建立大模型参与审核，要搞这个全流程的算法化，要搞这个新时代，用 AI 来进行大规模的内容过滤啊，进行那种实时的监测。就像之前讲的，原来你比如说我们有知道什么胡人宇小朋友了，包括什么锁链女啊，突然会变成一个社会的重大事件，然后全民参与，大家变成一个整个时事上的一个头等大事，以后都不会了。他一开始出来，然后一看这个东西有可能变成社会大事，立刻打碎的，立刻封杀监控的。所以说大伙儿以后是不会有重大社会事件来让你讨论的，他立刻就拆分的打碎的。他建了一个什么舆情干预模型啊，整个的这个什么精确识别传播链条上的关键节点，所有这些东西他把它提炼出立刻打碎的。这是一种预测性治理。好厉害这东西啊，这原来说到什么 1984啊等等，什么奥威尔先生他们，我估计都没想到现在的共产党他们会用这种现代科技来整这些事儿啊。实际上中宣部现在他们正在做的已经有 AI 识别舆情的情绪模型，这个已经在做了，然后自动封禁负向传播的路径，这个墙内的朋友已经跟我讲这都有了。另外呢，对 KOL 精准建模，我不知道在说什么呢，然后对社会热点提前模拟社交媒体的反应。所以说未来你看到的那个网军可能就不再用监狱里的那帮人了，也不再用什么小粉红了，全是 AI。 习近平已经开会了啊，这个呢以后全是由机器人再给中共来做这件事儿。那你说那机器人人工智能能听你的吗？哎，听啊。这不是这个北京市的宣传部长不是讲了吗，我们的整个的 AI 的大模型要用设有社会主义价值观的主流语料进行训练，要把西方文化的糟粕挡在国门之外，所有的 AI 训练全是用社会主义价值观来进行训练，要不然的话他怎么能帮你干坏事呢？他训练出来的就是一个共产党 AI 来干这个啊。所以说坚持什么价值引导啊，防范算法至上，加强对算法的价值观引导等等，未雨绸缪，把这些东西叫源头引领，原生植入，从一开始就给你植入，长大的这个 AI 就是一小共产党，然后用这玩意儿来在网上进行全面的操作。嚯，这家伙整个人家的舆论操控，舆论的监控现在已经上升到这么一个科技的级别。所以说在墙内的弟兄们啊，你还不得啊幸福吧，你还不谢谢人家，人家操多的心呢、啊。这习近平啊就干这种事儿。来吧，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压奖说监督追责体制没了，大火就起来了。不单是防火体制没了，就经济体制也没了，惨上加惨，就完了啊，就是这个、您说的对啊。Fox 说滨崎步无观众演唱会的事情在国际上的影响是很大的，还没放出来呢。过一段时间他这个会放出来，这应该是很悲壮的一幕啊。滨崎步最近是原来老天后了，不是那么红了，好像在日本呢内部对他的也有一些争议了。哦，但是经过了这件事儿，今天我看在日本的社交媒体上，好家伙，把这大姐又捧起来了啊，一下就变得很正面啊。麦田说乌克兰贪腐问题一直存在，但这和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有什么关系呢？您用这句话去回答那个叫魏京生的人啊，您就回答他就可以了啊。我不知道这个人上了岁数以后变得我完全都不认识了啊。所以前一阵有朋友让我点评一下老魏，我点评他什么呀？ Will 说马杜罗可以去中国，不会。你别看跟中国，因为他是中国的债主子，他是欠债的主子啊。但你拿了中国那么多钱，最后你好几百亿呀、啊，最后中国落个血本无归，最后你自己弄一大堆钱跑中国来了，门也没有，中国不会答应的啊。俄罗斯他也不敢去，因为前一阵不是叙利亚那个阿萨德小哥不是跑到莫斯科去了吗？前一阵中毒了，差点死了啊，那马杜罗还敢去吗？所以说他大概去土耳其，这是很多人的一个猜测了。Calvin 啊，房地产崩了，外贸加关税，内需不足，经济还能保持 5% 的增长啊，这就得辛苦统计局的同志们了啊。那人家您要多少就有多少啊，您要多少就有多少，你最近的税收各方面都这样啊，他就告诉你他的 GDP 有 5% 的增长，那你服还是不服呢？还是那句话啊， GDP 并不是创造性的，它是经济活动的总和。你比如说香港那大楼，我把它建起来， GDP 啊，加上这八座大楼，哪天这楼说钢筋什么的高温之下都变形了，这楼要拆，拆这个楼本身就是 GDP， 这是负的，哎，它也是 GDP。 所以说这个呢，它怎么着都能找出这 5% 来。 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